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经疏钞，我们看到开章诗文的义理三管，义理三管分成三点。我们看到旁通那个部分，旁通先是观经比弥陀经，这个修观与持名的比较，接下来是诸经，就其他经典关于念佛的一些思想。疏释112页，下面是故名通诸经者，以诸大乘经意义相通，如净明法华等。他这里长行这里只是列的净明和法华，那等就下面列的很多经典。旁通如是，乃至此经义理所该深邃广远，不应视同浅近，至其千由。然后我们看法华跟净明，净明跟法华的这文哈，这里说持一心持名，即生彼国，就是《弥陀经》所讲的，一心持名能生彼国，相当于《净明》里面所讲的，随其心净这佛土净，这是在《维摩诘经》的佛果品当中第一卷当中所讲的，他对这个。宝积菩萨所讲的，随其心净。那么一心，所谓一心就是随心净，佛土净，这是一说义理相通的。又持一心持名，弥陀经当中所讲的一心持名，即以生心念佛，乃至独入他家一心念佛，岂是无理？一心念佛，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这是《法华经》当中的意思。在《法华经》的第一卷里面就有讲，在方便品当中就有提到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的事。那么这里说生心念佛，乃至平时在生活当中，这里讲了入他家，这是在安乐行品当中，法华经的第五卷呢就有这样讲。如果是一个人独入他家的情形怎么办呢？一心念佛呀，弃时无理，就你去起时去没有人搭伴的情形呢，这就叫做一心念佛。乃至这个方便品当中所讲的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这是法华的意思。那么上面长行的文说等，净明法华等，像等就列出列举一经，如文殊所云，文殊所云，这里是文殊势力说摩诃波罗蜜经啊，这的第二卷当中有这样说的：这一行三昧，叫做一行三昧。那么大品所云，若人散乱心，这是大品里面讲的，就是摩诃，这个大品指的是《摩诃般若经》21卷啊，这是罗什翻译的，有提到，若人散心念佛，乃至必苦，其福不尽。是般若意义，般若经里面讲念佛乃至呢能够这个消除苦难啊，增长福慧啊等等， 这是般若一。如三七日即受十方诸佛名，这是圆觉经当中的意思啊。他说即受十方诸佛名智是圆觉，那就是有人钻这个拜佛的名，佛门当中也有出家人也好，居士也好，就是拜佛的名号，比如说八十八佛啊、佛明经啊、千佛啊、万佛啊，这拜佛的名称也有。那么也有人拜经，一个经文就是一字一拜，啊，拜《法华经》呐，拜这个其他的经典呐，禅有啊。前三十多年吧，有一像湖顶有一群居士，他们就兴起拜《法华经》，因为他《法华经》不一定老太太也不识字啊，他就用一个这个筹码，他一个字拖一下，一个字拖一下，用个铜钱这样子挖个洞，然后这一个字拉一下，拜一拜，那这个大乘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然后拜一拜，他托一个字，他有的认字说是什么法宝，他不认字呢，他就那么拜，还是拜这法华经的经名。那他在佛堂上挂个毛巾，拜完了以后一步或者两步三步，把那毛巾拿去画，他们很取这个像啊，去烧在那个毛巾很多瑞像，就是这我亲眼看过，好像你们也知道这个事情，这毛巾就会烧出那个火，就像莲花像，一页一页一页，这个确实有这样的事情，这就是一种感应。但是老居士他们有人这么拜有瑞像，然后他就很注重那个毛巾，就是拼命在那观想，我看他观想呢，自然就会有这些瑞像出现。这佛法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大概40多年前吧，一个老居士，这两个人现在一个不在，一个还在，前一段时间我还见到这个人的，他两口子都是中学的老师，那他的太太呢？是偶然的机会去信基督教，然后他这男的呢，男居士他是信佛的，他就很着急呀，叫他不要去教堂，然后他不听，死活要去怎么办呢？他就着急呀，就在我们现在石头湾的楼上，那原来大殿就在那里，他也是放暑假，他那拜，那时候也没电，也没分上，他。拜他一身汗，不止拜他一身汗，那个他拜的地上那个水泥板嘛，那膝盖就磕破了，出血，他还在那拜，但那拜的声那个声调就是非常的悲切，他念的这个大愿地藏王菩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什么什么智慧上这个讨利会上佛菩萨。然后在那磕头，啊，这是我亲眼看到的，磕的膝盖破了。他干嘛呢？就求地藏菩萨加持，叫他老婆不要去教堂。果然这个事情很灵验，拜完了以后，他老婆祷告就不去了，后来教堂就不去了。现在也在信佛啊，有些居士可能会知道，在座的居士可能知道啊。前一段有一个比丘尼往生了，他正好也在那里，他跟他是这个亲戚关系这样。这是拜佛这样的一个灵验的事情。所以说我们每天做早晚课，做到疲了，你想想看，我们每天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同一个内容同一种形式，是不是这样？做功课不？你现在不这样吗？天天这样，然后我们就觉得，出家人时间久了就不想上殿，为什么呢？一样嘛，都一样。 都一样，这种重复他就觉得很不舒服的。居士就很喜欢上殿的，他来无论如何他听不懂，他也不会念啊，哪怕葬在那里葬了一会儿啊，念到心经念到晚上之后他就很兴奋啊，这两句我会，他就拼命跟着念，然后到绕佛了他也会啊，完了以后剩下他也不会，不会跟着，他也兴奋。如果说你一直叫你这样你也受不了，哎，你我天天都不会我去干啥呢，是吧？那我们天天都会念着念着念着三跪一拜几拜都不记得了，常常有这样。五月初一那一天我上香上来，我要拜了三拜，他磬没敲，然后我就说这到底是两拜还是三拜呢？然后说我到底起句不起句呢？然后我说我还是起吧，如果万一完了等下我这句没起多不好意思呢。我感觉是三拜，但是磬没敲，我又怀疑说这到底是三拜还是两拜。其实我们都是在打妄想，都在打妄想啊。大家不发现念人间咒不妨碍打妄想了，我看这就是世事无碍啊，是不是这样啊？这个念的那十四条龙那里舍生多业密依来也，他下一句是什么他自然而然，因为打妄想自然而然会稍微停顿听别人念，念完了他又接下去舍生多业密依来也，他又按他下一句是什么不记得了，他即使记得打妄想来不及去想下一句应该是什么，因为是四句重复的嘛，他照样打妄想。其实他这样念念其实他也有功德的，按照你经里面讲的，一生南无佛的九眼劫念的一句佛，他后来三根都能够成熟，所以我们重复念这些大乘经典经咒都有功德的，即使散乱心念他也有心在念，也有心在念啊。我发现不少人三皈依忘了，有时候会受旁边的人影响，如果他这个人忘记，然后他怀疑说到底是三拜还是两拜，他又这样的。这个妄想是很正常的事情啊。所以有人说我们的这个出家人啥都不干啊，社会不信仰的人说出家人啥都不干啥都不是啊，天天吃闲饭，其实我们都很辛苦的，起早贪黑。你要跟不信仰的人说你们起早贪黑干啥呢，你们不是吃饭睡觉吗？其实我们天天都睡不够，天天睡不够，早早就醒来，听到打板呢，哎呀，闻钟声烦恼重啊，是不是啊？不是，闻钟声烦恼轻，我们听到闻钟声的烦恼重，哎呀，又打板了，又打钟了，啊，打板的有些人还赖在船上，哎呀，钟还没响呢，啊，然后钟响完了还没第二遍、第三遍，然后这第三遍咣咣这样着急了，鼓马上响了，时间不多了。他说我们天天重复这个事情，这个劳动法它的概念是什么？你付出体力和时间，这就叫劳动。其实我们都付出体力付出时间，那么有时候你付出体力付出时间干嘛呢？我们在传播信仰，传播佛教的文化，传播修行的信息，而众生难度的有一些人喜欢啊，他也感觉到这样挺好啊，所以我们一直在这个坚持做这件事情，这就是劳动，我们都付出体力劳动，也付出时间了，是吧？所以说这个里面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功德所在，所以我们也不要这个妄自菲薄，想想啊，每天都能去善殿呢，你自己觉得是哎呀很庆幸，我天天在做这件事情，天天重复还能做这件事情，还能坚持，这就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情。好，我们看到回到这个圆觉经说拜佛名的功德哈，然后呢五百，接下来。这是佛说观佛三昧海经里面说的啊，这个在第三卷当中讲了， 五百长者只称七佛名，随得见经舍至身，成阿罗汉，是观佛三昧意。这就是所谓的观佛三昧，就是他也是从这个念佛的名、见佛的形象而所得的功德。这一段还挺长，我们就知道有这个事情，它出在这部经典里面。然后六念，如菩萨六念念佛第一，又于细念思维因缘力故得断除烦恼，是涅槃意。我们最近在诵涅槃经啊，涅槃经好像是在第十八卷里面，北本的十八卷里面就有讲到念佛，这个念法念声啊，这个念师念界念天呐、这是涅槃经里面讲的，也讲念佛的功德所在。这是涅槃经的意思。下面这个系念也是属于涅槃经的，这是大宝积经里面讲的第七十六卷里面讲哈，佛告父王汝今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常勤精进，当得佛道。这是净荒王当时要求出家，他说你出家时间已经过了，那么只要念佛就好。这是宝积经里面的意思。这个接下来是维摩诘经的意思哈。那又十心向往，这个也是宝积经里面的哈。我命中必生彼佛国度，是宝积的意思。那么自如华严缘意相通，已见前文，我们昨晚看到了，念佛之意不可胜举，如善且就易经大旨而言，泛论经义，就广泛的去讲经论里面的意思。这比如说像维摩诘经的藏识，它能够容纳这个八万四千个狮子之座啊。那这里讲的经持净土十方往生，又如雨点，就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像雨点那么多，皆生七宝池中，那么成无杂碍，到那里去也没有觉得很拥挤啊。那佛的神力，你看维摩诘的小小一丈见方的地方，它能容纳八万四千的狮子座，它都不觉得拥挤，更何况佛净土。下面是讲的是《法华经》里面的意思，如来神力品，释迦与十方诸佛同出广长舌相，乃至梵天，为赞叹法华故，经使六方。《法华经》是有诸佛在出广舌相来赞叹释迦佛能在这样的世界讲《法华经》的道理啊。《弥陀经》里面呢，也六方佛赞叹亦复如是。这也是跟法华的意思相通，所以略及少分通诸大乘，余不繁叙，他就不再一一的说明了。我们下面呢是引起心论书里面的一段文啊，名性未初心有四种机，这是这个应该是法藏大师哈，应该法藏大师的起心论书里面有提到哈，他把这个起心论，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哈，起心论的前文分成五段， 其中呢，因缘分分成八种，因缘分当中分成八种，八种呢，这里说的是后面四种，后面四种这里提到只是三种而已，后面一种没有提，这样讲能听明白吧？啊，你记得，你们还了解一下，就是起心论因缘分当中分八种，八种前面四种没有说，说后面四种的因缘，我们看怎么说啊？有四种机，四种机就指的起心论后面四种，八种当中后面四种。他说以理忏灭罪被出机，讲到业障深重的人怎么办呢？业障深重告诉说理忏啊，这理忏在中国佛教它有相当的一个摄受力啊。那些居士叫做理忏，他比较有精神，你叫他打坐啊，这个诵经念佛啊，还没有理忏这个来的积极。那么这次理忏本身是灭除罪障的，这讲的是初级，也就是下品的意思。有修习止观被中级，修习止观那起心论后面四点当中啊其实这里面都有哈，这个PPT 这里有，就是后面四种的第六种啊，是指修止观，这是对凡夫二尘心过。以求生净土被善机，那是指的是第七门啊的八种当中呢，第七种里面为这个专念方便生以佛前，必定不退信心故，这是起信论的第七文。第八文是最后讲的劝修的利益，就因为有种种利益，就劝修先修行的内容。那么这里只是讲的说，有讲到求往生是被善机的，这马明菩萨这么判设的，那么法藏大师也这么说。初位，我们这三种当中的初位业障众生，初位就是他这里不是被初击那个吗？业障众生。中位凡夫二尘，就是中击那个修止观凡夫二尘。这是净土是大乘菩萨所修，这善处被善击啊，是大乘菩萨所能够修的，义理所该总结善文，这是说明总的诸经当中，诸经论当中所通的啊。那讲到这样一个念佛的事情，那长安上面说不能小看这样的事情啊，搞不好呢你自己造业哈，就是谦忧说回此，那轻回此经即轻回大乘，因为诸大乘经当中都说到念佛的事情，所以说佛罪无量。这是义理深管的第三门，我们现在接下去是第四门，所被皆品，就是这部经它能够摄受哪些人，哪些人是属于能够这个念佛往生在品位当中所摄受的呢？这里分两个，先是料简，后面是总收。我们先看料简，已知此经义理分，文略义分，严禁直言，未为。被何机器，就是哪些根器能够摄受的，有何阶等，先明了简。好，前三非器，所谓前三是哪三种呢？为无信者、无愿者、无行者，反是皆器。相反，这三种 都是所能够接受的。我们看啊，下面解释，先民根气有是有非，根气当中有是有非，那本来就是啊，任何法门都有人能够摄受，有人他不能摄受。比如说你修禅法，修禅法是很好啊，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修得了的。我们从纵观这个历史，纵观来看呢，这从南北朝开始，兴这个禅法，就达摩祖师开始，然后逐渐传到唐代为鼎盛，到宋代修禅的人也有，后来慢慢的呢变成狂禅了，变成狂禅，故此很多大德呢就来。这个把这个修藏导向念佛，所以有人就念佛，念着念着呢，不知道念到哪里去的呢。故子长堂里面有问念佛是谁，这句话本身是出于在念佛当中而来的。那么那说明那时候禅法依然很兴盛，但是已经有点偏了，所以有些大德就在提倡念佛。故此又说问念佛是谁，本来常常如果按这个祖师禅，通常说父母本未生前本来面目是什么，祖师西来意啊等等，唱这一个。那么后来因为有念佛，故此的又提出说念佛是谁这样的一个话头。所以有适应有不适应的。那么现在当然也有在修禅嘛，也有修禅。那现在修禅要得到相应说入定甚至开悟，真的是有点难，不信大家试试看吧。好，是别阶者等，别阶等有甚有劣，他说阶位当中可以，那这里面有甚有劣，亦令舍非从事去劣起甚。那么下面说如何去这样做呢？首先讲信，为信佛，信生佛不二，众生念佛定得往生究竟成佛。这首先要相信自己能够往生，自己怎么能往生呢？因为自己具足的佛性，具足跟弥陀的本性是一样的，要相信这一点，然后你念佛才能够成佛嘛。你自己的没有佛的种性，念佛怎么能成佛呢？先信这个。如经所云，汝等皆当信受我已是。弥陀经到处都一直讲啊，信受我已，他要相信我说的话。释迦佛是知道阿弥陀佛因地发愿的事情，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修行要了生时啊，那么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方法，他说你要相信这样的事情，这是信啊，信佛所语，信自己能够成佛。所以藕益大师在要解当中有六信的信智信他，你看这里就是信智信佛啊，信智信他。那么愿呢，为信非徒信，如子一母，张一项目。信他都不是徒信啊，这个跟着瞎信呐、啊，那也不对。我们要有所了解，这样子啊，不是徒信。说、啊、我也信，你看见没有？这几天天气这么热，那普陀山去朝圣烧香的人呐、啊，人山人海，那挤都挤不过来。你问他们信吗？最近是假期，然后很多人的大学生毕业了要去找工作，很难找，他说难找怎么办？你找观音菩萨拜一拜呀、啊、菩萨你保佑我，然后找个好工作。很多都是这样子，他真的信他也不信，然后他说我去许个愿啦、啊、如何这般啊，都是普陀山不有一句话，来的就好啊，然后呢这越来越好，你越来那就越好 你拜拜嘛总是好。所以说信呐、啊，信这个有浅有深呐、啊，啊，很多事情我们心无法圆到的事情，然后我们要相信，佛语，啊，那么我们这个世界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不了解，啊，也不能因为说不了解就说它是迷信，因为你不了解，你怎么能说迷信呢？这宇宙当中的奥秘。人生能够发现这样的事情是很少很少的，乃至人生的奥秘我们都说不清啊。那么经常有报道这样的事情，就再生人，所谓再生人按佛教做就轮回转世，有不少地方有轮回转世这个事情呢。他一出生没多久，他就能讲出他原来出生那个地方的语言，记得他原来家庭的情况背景，诉说的呢完全是对的，然后就有人去考察去核对，这完全是对的。那现在只能说没有找到合适的理由来说明，没有科学证据，这个东西没有办法用科学证据，科学是用实验室去试验啊，然后呢结果出来了说可信不可信，然后这个事情人生转世的事情他已经这样的事情，按佛教说的轮回很正常呢。有些人他没有迷失这个本性，他能够记得，这样的人很少，不是所有人都能要这样。那么报道上也有这样的一些事情，但是完全对了，然后人家还是不信，人家还是不信。他说这也是一个巧合，他甚至说他生前的一些秘密啊，甚至他怎么死的过程。都讲得一清二楚，当时呢人们还是抱着不信，那没不信也没有办法，对吧？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不是徒信，我们要起码要了解要怎么样的如子一母，就是想往生像儿子想母亲那样，母亲想儿子一直都在想啊，肯定没有问题。如果是儿子不想母亲，他见面就很难，所以说母子相依这样呢，这个相见不远，就这么个道理。这里有一句叫张仪项目，这张仪项目这句话出在王安石的一个祭文当中，他祭这个欧阳文中的公文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因为他们当时是这个同一个朝代，他也比较仰慕他，所以他用这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张仰依附，依附就是本来是依靠你，相依你提前走了啊，非常仰慕，非常仰慕，想亲近的意思，所以仰依项目。所以说，我们起码有张仰。这个养一项目的心去求往生，这样你才能往生，你这根本就不消一顾，这就没有办法了啊。必欲往生者，如经所应，应当发愿生彼国度，然后这个是愿。那么行呢，行为愿非虚愿，有愿不这个不能发个空愿呢，要去做咯。常行精进，念佛相续，无有间断故。如经所云，执持名号，一心不乱。这就是行。此之三事，号为资粮。通常说往生的三资粮啊，资粮不充，往客前进。资粮不具足，你想往前走就很困难。亦复此山如顶三足，如顶啊，宝顶三个足啊，或聚一切二，或聚二切一，皆不可。就这三个，你没信也不行，没愿也不行，没行也不行，就缺一个或者缺两个都不可以。又以喻名，有譬喻来说，底下说比喻之譬之五谷，就是种稻米呀，种粮食， 其无性者，他不相信这粮食能够再生粮食啊。不幸即重视谷栽培此种订单成谷，他不相信这个事情，那就不去做了。那么幸而无怨，那相信这个事是能长庄稼啊，长稻谷啊。虽知家种无心求谷，他没有心求谷，我也不想再有什么稻谷上身啊。那么怨而无行，如果说有而不想去做呢，虽万得谷不是耕弄，那就是去除草啊。你不想去耕耘啊，那这个也是不可以。具无复缺，或者具无或者复缺，准善可知，或者就是这个种粮食也是这样，那么晚生也是这样。此三者皆累劣破漏之气，不堪承受刚入法位，故名非气。说这三者如果不具足，就像破气一样啊，破的器皿想去装刚入法位，那是不可能的，这就叫做废气。他们问了什么是气，什么是废气啊。一乎世人虽行众善，以彼佛土无信于无信行愿，亦名废气。那世间人虽然做种种善法修善事，你看见不，世间人往往不懂得这个道理，他说那某某人做很多善事啊，做很多好事啊，他怎么的死得那么惨呢？他是做好事是没有问题啊，他没有消业，没有消业，而且呢他也没有愿要往生，跟这个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所以这个也是叫做非气。虽有诸过，当有一些过失，牲口意商业当中有过失呢，以彼佛土有信行愿，有信有行有愿，一名为气，这也能往生。反世皆气，反世就是反这个，反这个反哪个呢？无信无愿无行的，那么对不信的人呢，叫做反世皆气，就反这样没有信的，其他人呢都是所摄受的范围。所以如下所明，我看如下怎么讲呢？以是气中，就有这样能够往生的根气当中，备之品质，又分三倍九品的意思的备之品质，成三成九。《无量寿经》里面讲的是三倍往生，《观经》讲的是九品，就是成三成九，九之又九，九品当中互有九品。三倍当中呢，山之又山，又细分之因复因无量，如二部中说，观经和大本当中所说。我看解释哈，是名阶者，它有阶位的差别。倍大品三倍，品观经九品，故曰三九。三倍之中互三倍之，这成九倍；九品之中互九品之，成八十一品。倍之无穷，其实它后面三倍互又三倍，三倍互又三倍啊，乃是九倍，九倍又八十，这个一啊等等，一直往下翻，那么这样就叫做无量啊。这将成八十一啊，无品，这个倍是无穷，品质不移，不移就是一直分下去，这成百千万亿倍品，故曰应无量。为什么成无量呢？下面的所以然者，精明念佛都是念佛啊，同一往生也照样往生。而修有事理，有事修有理修的差别，功夫的有精勤有懒惰啊，那么这个修法也不一样呢。随因感果地位自别，随着你因地修行，然后到这个品位啊，就自然产生差别。 那么这引涅盘经里面讲，就是观十二因缘，同样一个十二因缘法，各自观的后果呢也都不一样啊。这是涅盘经27卷，应该明天我们能念到的哈，我们已经念了26卷了哈。这个讲的哈，十二因缘成无二法，因为十二同样是十二因缘的无二法，而下至观者得声闻菩提，中至观者得缘觉菩提，上至观者得菩萨菩提，上上至观者得佛菩提。你看说各自智慧不一样，理事修法不同，故使它导致这个果位的差异。这是《净明经》里面所讲的，就是《维摩诘经》讲：“是者，诸天共气，实有经出。天人生在天上，同样用的器皿，但是每一个人所吃的那个食物啊，颜色有差异，就是上叶大的啊，那么纯的，这样呢，它就是很香很白，比如米饭是这样的，有经出的差异。你看《金明经》里面讲的，譬如诸天共宝器食，随其福德食色有异，看见没？食色有异啊，这个相当我们现在说这个每一个人的这个道体不一样，那所对待那些食物的看法也不一样，有人就认为这个东西很好啊，比如绿豆汤，有些人喜欢喝绿豆汤，我在喝绿豆汤，喝的头发掉光光，他不一定掉光光的，我的绿豆汤稀汤寡水有啥好喝的，都皮皮啊，他有些人喜欢喝一碗一碗的喝，他能够这个去暑，我再去暑喝点藿香正气水不就完了吗？他觉得喝那个很好，甜甜的也蛮好喝，但水喝当然可以，我不是说不要喝啊，照样喝，但是因人而异，那不一样。有人认为说这个东西很好，但有些人不能喝啊，他也不喜欢喝。你比如说这个芦笋很好啊，如果是尿酸过高的，这芦笋你吃了你就麻烦了，它的嘌呤高，那个吃着就容易得这个尿酸，那个度数就高了，就麻烦了，啊，那因人而异。但是，我觉得饮食比较挑拣比较好，比较均衡。你一挑拣，饮食不均衡呐，那没有毛病的情况可以啊，有毛病肯定不行的了。那么就是从我们本身生活当中就有这样或者有那样的不一样。那有些人说榴莲很好吃啊，有人说榴莲很臭啊。榴莲很臭，那都是因为吃出来的，开始的很臭，吃几次就不臭了。啊，我就很后悔把几个人带坏了。开始他不吃，说这么臭怎么吃？我说你吃几次就好了，完了。啊，他一趟吃散了，你是改都改不掉。现在有人说榴莲臭不吃，对，我说榴莲很臭，不要去吃，那就对了，对吧？那都是这个因人而异啊。那么顺便提一下，大家不要带很多东西吃不了啊，吃不了。我还这几天居士一来我就遭殃了，一袋一袋李子，大袋小袋的李子啊呀，我的天哪，那是吃不了啊，去都没地方去，求求你不要带啊，求求不要带，各种各样都说好吃。有的实在是酸的不行，也吃不了。我说你爱吃，它很好吃。我说你爱吃不等于我爱吃，完了你爱吃李子，我啥时候爱吃李子了？偶尔吃一粒，你不能说我爱吃啊。我有一次生病在居士家里，他摆的很多吃的，他一直叫我吃药，我说吃啥好嘞？我就吃几片山楂。后来他说啊，他原来爱吃山楂。后来麻烦了，每一次来给我带山楂，我说你带不山楂干啥？你爱吃山楂？我说我什么时候爱吃山楂了？他说你去我家里吃山楂了。啊，我想起来了，我的实在没什么好吃，我就吃几片，完了这下就说你爱吃。偶尔说哎，人家买的李子，哎，这个李子还不错，然后说啊，某人爱吃李子了，麻烦了，啊，不要买， 啊，那顺便也提一下呢，大家这个买东西共重也好啊，有些东西过剩，你买的就造成浪费。比如说洗衣液，你看看我们那个洗衣液多少，如果能喝到就挺好的，啊，一人花一瓶，拱喝呗，是不是这样？那喝不了啊，你看看这个圣贤院这边挪了好几十箱啊，我们送出去不少，那有些人不商量就给你买回灶啊，回灶也不能当糕点吃啊，你买那么多干啥呢？用不完，一粒回灶能用很久，买来一点用都没有，又造成浪费，堆积如山。然后呢，洗衣液多了怎么办？他们洗衣机人一倒半瓶，拱倒。本来是半盖就可以了，洗那十来件衣服半盖就可以，或者一盖，他倒半瓶，我的天哪，脚啊，然后来的这个拖都拖不干净，那泡泡太多了，造成拥堵造业，是不是这样？那不要弄这个东西，有需要买，没有需要的，那居士就喜欢，居士也好，常住师傅也添乱，也给你买。啊，千万要不得，不是不让你，然后我供神，你供神，好心好意造成浪费，怎么处理？扔掉、倒掉，对吧？这个都要有一个度就可以哈，不要造成浪费就好啊，彼此的不生烦恼就好，对吧？你发现你去观察常住行堂的时候，那个东西一点不剩，你就买这个。一点都不剩，什么东西呢？我这里不能说啊，因为我发现只有两样东西一点都不剩，两样东西一点都不剩，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没人要。你看发现啊，你发出去什么东西一点都不剩，你买那个，对吧？啥东西你们知道哈？好，不说了啊。那么下面看呢，山兽过河。三兽过还在这儿，这经典里面也有这样的哈。三兽过，三兽是指的象、马、兔同过一条河。兔跟马跟象它肯定不行，它被淹的了，是吧？它小腿短呐，小啊啊。这里说这个渡分浅深，这渡分浅深不是河浅深，因为三兽本身有大小。啊，焉可污也？它的你本身这个你根气不一样，那、啊、你不能去毁谤说这个河太深了或者怎么样啊？倘其自负立根，倘若自己认为自负就是自己认为呀、啊，是立根的。闻说念佛呢，若将美烟，美就是污染，美烟就是认为念佛污染他的耳朵了。宁知备品天焉，知道这个往生这品位啊有天差地别，纯乎其人而已，完全跟人的问题。所以修任何法门都是自己吸引众生的根性而已啊。那么终不念佛，顿智如也。顿智，你看看这个。莲池大师这个措辞很有意思，顿字啥意思？顿字，这个地上没有啊。顿字也是通这个字。顿字是说不理他，这种是顿根的人别理他了，啊，顿字本来是折腾、折磨或者折腾，啊，那个不念佛的人一顿根处置他就完，他完全接受不了，他没这个根气而已。好奇护甚之事，好奇护甚， 护甚就是喜欢说是非的意思，就是这个裁夺是非叫做护甚。好奇，好奇就喜欢很好奇呀、啊，这个有神异呀、啊、神通啊、什么怪异的事情呢、啊？往往有些人好奇这个啊，以及的这个去比较好坏的，这样的人呢，性平气而失之。他劝这样的人，你要平气失之，想一想你的根气如何，啊，就去尽量不要去诽谤这样的事情。好，那第二点叫总收。总收但这里说但持佛名必生彼国，或高或下或甚或凡，乃至或信或疑或赞或悔，知有彼佛，变成善根，多劫多生，具门解脱。这是纵远的因而言哈。我们看什么叫高呢？高下以上品即登彼岸，上品直接就往生了，下品呢优胜天宫，即使下品往生，那上品呢直接就见阿弥陀佛啊，那下品未必能够见到，但是他比升天好。这品位虽殊皆得不退，品位虽然不一样，去了都是不退转。凡圣这叫圣凡的，以具富凡夫当得往生，即与诸大菩萨聚会一处，这终成圣人。即使凡夫到那里去能成圣人，持专己其顺则那么这是顺的是往生没有问题。如果下面的有不幸毁谤的人呢下言信于赞悔，这兼为顺，有为有顺，顺着你往生嘛，那不顺的为着就是这个不得往生或者造业、啊、等等，无不获益之类的，无不获益。问信障因而信障往生是没有问题呀、啊，因何迂回？欲曰善根，也是属于善根呢。下面回答说，常不轻受记诸人，在《法华经》当中呢，常不轻受记说所有人将来能做佛啊，那有人怀疑不信或者打他这样的事，人疑不信乃至打骂应堕地狱，他打常不轻，然后他堕地狱，从地狱出终得成道。岂非打骂从疑而生？打骂是从疑怀疑，他听到这个人他产生怀疑，而生疑是从知身，他知道这件事情而产生怀疑，所以这个疑是从知而生的。知从哪里来？知从闻声，听到说这样的事情，听到然后才知道，知道而产生怀疑，是这么推的。闻之有佛，然后生疑。有阿弥陀佛吗？他有人说阿弥陀在哪里呀？那么这个是听说而生疑，曾未闻之，从来过去没有听说，疑从何发呢？从来没有听过的阿弥陀佛这几个字没有听人讲，他就也无所谓，从怀疑了。因闻之故，因闻而知，知而产生疑，是这么来的。活之一字以蕴十田，蕴含在八十田当中，投种土中，已经投种子以土当中，它早晚一天当中能够发芽的。它雨露敷之啊，终有生日。彼毁佛者亦亦如是，故曰当知有佛，皆成善根，毕竟解脱。不闻不知，这不成种，这不难懂啊。好，我们翻过来，翻过来这有点难啊。第五门、第六门比较费劲就是了，但是大略我在这里只能跟大略说一下，因为我们是讲大课，这里面参差不齐啊。 有些法师他这个教理很通达，那没有问题。那有些初学的的名相都没听说过，有些居士就比较困难哈。那么第五这里讲的是能全体性，能全体性。体性到底是什么呢？能就是能够，全就是解释，能够解释体性的。这体性到底是什么呢？体性啊，通常是这个实体，这个体以不变为性。怎么说呢？比如说众生以佛同一体性，这个体性是不变，即使众生在轮回，他的体性不变的。那么意思说，这一部经怎么讲说，怎么来阐述这个体性的事情呢？那么关于体性，经典当中所讲的名称不一样，有真如啊、圆觉啊、真性啊、法界啊、那这个清净圆明体啊，那么自性、本性、佛性、如来藏，等等，第一菩提啦，一真法界啊，这都是属于实体性。那么这一部经怎么来阐述这个实体性的呢？那么下面分成四点，从浅到深，意思说是这么一个方式来解释的。先是随相，随相就是这个随文是义的意思啊。大家认真听啊，听多少算多少啊。随相是随文是义，随文是义是依什么呢？依文字相或者语言相，用文字相、语言相。第一点先讲语言相、文字相。来说明这个体相，因为你要告诉人家，比如说我们要理解如何产生信心啊，信心要通过文字、通过语言来阐述、告诉别人这么个道理，大家听懂吧？肯定要通过语言、文字来阐述这样的道理啊。所以先是随这个语言相、文字相来说明这么一个道理。好，我们先第一点啊，下面是为实归性，这个无碍啊。已知彼经备记普遍，下面说三辈九品摄受一切啊，乃至有性的人都可以啊。那么未知能全何为体性，它的能阐述的是什么个体性呢？它是谁见次来一古掌转十门推本，十门推本。我看十门这里，大家看这个屏幕上有哈，这是一这个清凉大师的华严疏钞里面来的，他立十门啊。音第一个是音声语言名句文声啊，那我们这里取它少份而已啊，取它少份。那这个世事无碍，我们这里取了。那么唯心就是唯识的道理，是理事无碍跟世事无碍，在这个地方把它合在一处啊。那么这个音声跟名句文声，这个是也合为一点。那这个会缘入空，就这个地方所要讲的是归性，归性啊。这个说多了大家可能会迷糊哈，意思说依着法言解释法言的十门呢，成为这里所要说的四点。先明实相，以中复二，讲随相当中又分成两点。第一点，声名句文，声名句文，这里有声名句文啊。 咱们声明韵文的声是为教体，声为实。什么叫声为实呢？这是根据白法明门所讲的，设法十一，设法十一有没有声？设法十一当中有没有声？傻傻的答着。啊，设法，设法是什么？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法，是不是这样？这是设法，设法叫做实，是实际可缘可看，可这个按照这个心意识，它能够缘到的色，能看见呢、啊，声音能听到啊，它有对有触的嘛，啊。你声音它我们耳朵能触到的，看不见它能听到，因为凡夫众生六根不能互用啊，啊眼睛能缘到种种形体啊、缘色啊等等，这是属于色法，所以这个地方叫做实。那么名句文是属于假，为什么称假呢？它是属于二十四不相应法，二十四啊。这个不相应刑法，二十四不相应刑法，是不是有名句文？名声、句声、文声，有没有印象？所以大家学教理，白法一定要背，无论学戒律也好，白法一定要背，这是基础。啊，白法一定要背，白法很简单呐、啊，你花半个小时就背了嘛，但是会忘记，就是你把总结起来，啊，那一定随时都要用上的。那就这里分实和虚是这么来的。那声为教体，声为教体，说语言，声就是语言的意思，语言为教体，设假从实。那么语言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名句文，这听懂吧？语言表达不是离不开文字吗？句子、文字、文章等等，就离不开这些。那这就是说设假从实，一声有名，一名有义，一这个声所以有名，所谓名就是有句子有文字所说的，比如说无印是空，他说的这个声音说的是名，这个内容。那么一名有义，一这个名它有它的意义，这名说出来干嘛呢？有它的义理所在啊。那么下面它打比方也不一定完全很准确啊。如父有子，一子有孙，父为体啊，都最初依这个父亲而来的啊。那有人说没有儿子哪来的父亲啊？这名称谁先呢？是吧？你因为你生了儿子你才成为父亲嘛，但是你父亲为先，他才能生了儿子嘛，是这么来的意思。好，名句文声为教体，以体从用，故名。下面解释名，这个名如果只是看这个课件上大家也不一定能够理解啊。那我简单跟大家说，他说名是什么呢？名是全法自性，名全法自性。他这里例举无量寿佛，无全非自性。那么量是全分其，寿是全永年，这两个字是错的。永年我刚才下午忘了哈，不是水准呢、啊、永年。我简单说，这个全法自性就是明解释这个法的它的特性。比如说火是暖性，水是湿性，是解释这个就明白了，知道吧？成酸性，那就知道这个它的全法自性。他说这个它的特点是什么？比如说 摄像机是摄像的，他就全法自净，他不能做别的东西，你们当机关枪打他也打不了，是吧？就这个意思，这全法自信。那么全法差别是什么呢？它的句子全法差别如无量寿，全法这广大。那么落云，落云那个云应该是没有雨字头，那个云古文里面云用说是没有雨字头的，那因为这个电脑它就死的，你要打用转换成繁体字，它就全部用这个了。那么受量全法少暇，这个啥意思？说了半天他也不一定理解，意思说无量寿佛区别于释迦牟尼佛，区别于药师佛，明白了吧？这就全法差别啊。那全法上面全法自性，它的本性是什么？那么全法差别，这是句文，为善二所依，就是文是综合名和句而成为文章能够表述的，就完了。我们就最多解释到这为止啊，再说等下糊涂了啊。那么第二点，我们看呢，看这个文120页那里啊，二为所前意。以文以义皆属相，这就是说文字与义理的关系。文字是干嘛的？说义理，义理靠文字去阐述，这样听懂吧？好，我们看这个下面解释。石门掌转详见法言玄谈当中啊，玄谈当中跟上面那个石门差不多义理是一样的。我们看这石门跟这个石门义理差不多一样，他在这里稍微做一下解释而已哈。归翁复以中曰而述之，谁为四门？就是归翁大师把它归纳为四门，石门归纳为四门。初身名句文啊，简单的这四个字，简单的说语言文字，听懂吧？简单说语言文字，据大小成教，或以身为教体，或以名俱身为教体，就是大小成教，你要去传播肯定离不开语言或者离不开文字去阐述的。今依清凉大师随收逝者，以清凉大师收这逝者呢，以声为教主，通常都以声音的为教主，那佛在世基本上是以声为教主。次者那明者次第行列全法自性，就是他这么练。你讲这个语言嘛，讲语言肯定离不开名，最好最低的词句啊，开始就是有名或者一句啊，这个摄受想，那么这就是单个的他全法自性。比如说这个摄是这个变坏为义啊，障碍变坏，那么受是礼纳，这就是全法自性。句子次第安不全法差别，他说他的这个差别相，我刚才讲了这个无量寿佛释迦佛，他的佛的名声不一样，因地所修的法门不一样。文者次第联合善二所依，那就是名和句这两者联合为这个文所依啊，此名句文三者屈取为身善全表，就是说这个语言文字要所阐述的离不开名句文这三者来委婉曲折的去表示上面所说的。换句话说，所说的这些道理离不开名句文的种种比喻比方，让大家明白这意思哈。为身这不能全意，为名句文这无自体。这个 这么说，如果按照理解，它都不一定准确。他说这个音声啊，只是音声，当然很多声音只是声音，你没有离开文字是不可以的，这是没有错的。比如观有声音，这不有声音吗？这能表达什么？风铃风吹的话，咣当咣当咣当响，它也有声啊。它没有名句文，这个好懂是吧？那么，如果我有名句文，有名句文，它无字体，意思说没有人去阐述它，它不知道在说些什么。那么，坚持事事是为教体，说离开这个语言文字，语言跟文字分开来是不可以的意思哈。那么以假实，以假实体用兼之，这样子来呢，假那么名句文是假呀，那么声是实啊，这样的一个声是体啊，名句文是用，这样联合起来才有一定的意义啊。那么这是语言文字，那下面所讲的义理跟文字的关系。但是所前义者，使声名句文若无所全之意。说这名句文虽然是有，但是你不能它说明什么义理，联合起来说它的义理呢？这同乎偏韵，偏韵，偏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管韵和喻偏的意思。广印玉篇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古代的文字训诂，训诂知道吧？解释文字的，解释文字，像《说文解字》那一种啊。那么广印是指的是，比如说切音啊，平声、上声、入声等等，只是这样。如果说这个名句文不能阐述义理，那就相当于那个字典里面所说的一样子，文字成了文字的训诂，就是相当于这个文字学、语言学，它不能说明什么义理的意思。书无义况，它这样就没有表达它真正的意义所在呀。若图意无文，图意无文，妙理平和而得显示呢？那么观有义，义理很好，但没有文字，没有办法让人家知道啊。那你怎么写是什么意思啊？良以文随以义，义随以文，文义相知，这称教体。必须要有文，文要说明它的意思才可以啊。故今此经从如是我文字作理而去，就是从今开始到最后结束，是包括了什么呢？包括的声名句文体，这两者就语言文字都有了。而其中所说，在经当中，弥陀经当中所说的一正二报、信愿往生等，是所前义文字。从如是我闻到最后作理而去，这是文字，但是他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这个信念往生的义理，这是义哈。以是二者就是文以义这二者呢，交相随向，故而为教体。这两者互相成就，都作为教体。那么下面是盘引别的。黄敏别他说这个在第一期教化，释迦佛的教化离不开语言文字，但是别的地方不一定是如是哈。往下看，又若据法所显义，这无非佛事，如相放光明等，当知法界为教体，这也都是相犯，他以犯 相反做佛事，那么有的以光明做佛事，这就是他的那个地方的教题。所以说法能显义，这法法至章，不依文字，它不一定依文字了。如华严里，华严经里面讲的哈，如华严，华严经是第一卷当中世祖妙严品里面就有哈，乃至世子座当中，他的那个依报，他都能够说法，就是叫做云台宝网，毛孔光明，皆能说法。净明里面，净明经里面也有这样的啊，有佛世界以相犯作佛事，有佛世界以光明而作佛事，乃至一摄一香一举一动，无有一法而非佛事。这个我们常常有听到这样啊，这个百草桃上祖师意啊，繁花翠竹无非般若，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牺牲都是管长舌啊，那么三舌皆是清净身，如果能够体会到这样一举一动，那都是佛事。那么上面说语言文字，释迦佛的一些教法基本上以此为教体，那么所以其他的一些依报庄严呢，如果呢能够体会得到这一切，都是佛事。经此经则水鸟树林闲说妙法，微风吹动出种种音声啊，都能够念佛念法念身，那么都是依报庄严的情形。那么随举一法皆成教题，这一个不一定局限在文字上。上面说理论上是需要语言文字来说教题，当时说其他的依报庄严也能说。那么今天我们先到这儿。愿以这里补充一句话哈、啊，补充一句话哈、啊，这个，行坛师傅啊，在行坛完了，收拾完了，如果说斋堂没有发现洒了什么汤汤水水呀、啊，不需要每天每顿就早上拖，中午拖那个地板，那斋堂拖的湿气太大，那个椅子都花没了，那天花板都花没了。如果你发现哪个地方洒了，那直接去那里蹭一下就完了。那么第二个呢，大家不要随意去买东西物件来供身，不要造成浪费。这一再强调，但是大家这个互相配合，有需要你去买，没有需要不要买，买的浪费造成很大麻烦。仓库里面堆满了这些香皂啊、肥皂啊、牙膏啊、牙刷呀、啊。时间久的都变质了，那又没地方放，那些大众事务慈悲，我们都说。